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地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 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哦，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
做害羞的事，不说自己一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
点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其实呢 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 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正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正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我50多岁
这个不是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崇权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事当中去新主，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的，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新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爵士的那一个片段。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觉志祷告你就做了。
对，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钉他的时候
、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也是，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事。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你失恋了？
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当时分开了，当时我17岁。
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对啊，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怎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去问他，上帝很深情地对我说，他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 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我们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最好的。
哇，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那当然了，
就是我现在的师母。
Mabel 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对。
另外一件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June 4th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17岁。
我18岁。
18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对呀。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拆船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饶孝
杰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召很特别，因为当时的拆船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召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召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就是二十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 Diaspora Mission。 十多年之前我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去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只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所以五四三二一是这么来的。
对，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从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
是
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 是我所需。